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家小花平稳绽放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6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当时是为了祛病走进大法修炼。我因为老年丧子之痛，得了十几种病，精神崩溃了，失去理智。得法后，明白人生真谛，不再被情带动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。一个有名的病秧子、药罐子变成健康人。邻居韩大哥对大姐说：你看那某某，说我病成那样，现在病都好了，你们练的功真厉害，你们师父真行。是大法救了我，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一、建立资料点。1999年720以后，邪党疯狂镇压，资料点被破坏，我的资料紧缺。师父新讲法传来，一份经文几个同修传着看，有时手抄，又怕抄错，心里很着急。我和女儿说：你能做资料多好。可是女儿同修工作很忙，还要带孩子，于是我生出一念，我要学做资料。可是又一想，我没什么文化，小学文化，又是60多岁的人，怎么做呢？女儿支持我学，我鼓足勇气和协调同修说出我的想法，协调人很高兴地同意了。女儿买了台二手电脑，协调人送来打印机，安排技术同修教我。第一步学电脑操作，当我拿起鼠标，手就发抖，光标在屏幕上跑。为节省技术同修的时间，把技术同修告诉的每一步操作用笔记记下来，技术同修走后自己练，这样慢慢学会了开机、关机、上网、下载。下一步学用打印机，感觉更难了，坐在打印机前就害怕出故障，越怕越操作不好，想放弃吧，又不甘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出现在眼前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修炼没有回头路，要逆流而上。技术同修看我有压力，表现很耐心，不厌其烦地向我交代使用技巧。虽然我很笨，但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。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很快学会电脑、打印机操作，可以打印师父新经文、各地讲法、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周刊、期刊、真相币、刻印各种真相光盘，供给我周围的十几个同修用，其余的和女儿发放，面对面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。我家的小花终于开放，在师父的点化保护下平稳地开放至今。二、正念闯关。在做资料的过程中，经历很多次磨难和闯关。一次过病业关，东北的39天气温低，雪大，道路结冰。我从家去老宅，买了新楼，设备在老宅做资料，是周末要做周刊，还有同修要九评共产党、四合一册子，因没现成的就着急，一不小心滑倒，半天才爬起来，感觉摔得很重。因为我念不正，出现了假象，我边走边感觉看路模糊，到家里坐在电脑桌前，看不到电脑屏幕的光标，然后出现病业假象，头疼、恶心，右眼皮不会动，眼睁不开。因悟性低，有时人念往出反， 和常人的病名对号，头疼得这么厉害，又呕吐，这是脑膜炎吧？一会儿又想，师父说修炼人是不会得病的，马上就舒服。来取周刊的同修见我右眼皮耷拉着不会睁开，急忙去找协调人。协调人联系七八个同修来我家发正念学法，同修没有埋怨，没有指责，只是在法上交流，形成整体配合的正念之场。几天下来，病业假象消失了，不发烧，不头疼了。为节省同修时间，有的同修离家远，来回打车，就结束了这次集中发正念。同修发正念时，我感觉到我被正念能量包容着，体内是空的，浑身发热，又感觉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一股股热流一次次从头顶通向脚底，师父在帮弟子消业，我感激，在师父的法相前跪拜。但我的眼睛没有恢复正常，右眼皮没知觉，眼球摸上去还有点塌陷，家人和亲友都劝我去看医生，我坚决不去。女儿陪我学法、发正念、修心性，我悟到应该向内找，不放过每颗不符合法的心，如安逸心、依赖心、做事心、急心、各种执着心，还得学法入心，重视发正念，转变常人观念，和法的标准要求靠近，和师父靠近。师父又点化我，睡梦中我看到我家门上写两行字，是师父红吟《法轮大法》中的诗句：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我看到师父让我快点提高上来的期盼的心，我不能辜负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提高心性不能再误到病业上，该爬起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我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，修炼中的不足师父管，大法归正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只要师父安排的。七周后，我没住院，没打针，没吃药，眼睛神奇的好了。一天早上起来，感觉眼皮会动了，用手一摸，塌陷的眼球鼓起来了。我急忙去照镜子，一看真的不是幻觉，两只眼睛一样了。我明白恩师给换了一只眼睛，我兴奋感激的泪流满面。这次病业关让家人和亲友及周围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伟大。我要把师尊辛苦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，全力以赴地做大法资料，让我家这朵小花开得更艳丽。三，矛盾中向内找，磨难化解。再一次是过心性关，同修 AB 是夫妻，1999年720前，我们在一个学法组学法，都很精进，而且受益匪浅。后来他们去外地给女儿带孩子，失去修炼环境。外孙长大，同修 B 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吃药、打针、住医院都不好使。这时想起大法，回本地想继续修炼。听到昔日同修走回来，当然帮啊。我帮他们补齐师父的心经文，给他们送周刊小册子。他家卖楼时把仓库留下来了，就在我家附近。他给我仓库钥匙，让我把资料放仓库，很方便送。这样有一两年的光景。一天，在仓库门口碰到他家姑爷，把我放的资料扔出来，说：“喂，把你这玩意拿走。”我急忙捡起来资料，扑扑土，心想这是同修省吃俭用的大法资源，是用来救人的，不能糟践。 后来同修毕让我去他家学法，我想行吧，虽然离我家远点，但是可以给他送资料，这也是好事，正好修去安一心。这样来回跑了近一年，同修毕状态转变很大，老两口一块儿出去发真相册子救人。在他家学法，有时碰到他女儿，他女儿表现很不友善，但我没在意，我还是学法。我想这是给我提供修心性的机会。我再去，他女儿很不客气地撵我走。没过几天，同修气喘呼呼地到我家，我正在车库里，他见我就说，你躲一躲吧，我和我女儿说掰了，她要举报你。话音刚落，看到大门外停一辆黑色轿车，下来四个人直奔我家车库，看出他们来者不善，我寡不敌众，想给姑爷打电话，转念一想，姑爷回来事得闹大，我不能求助常人，师父在我身边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在我思考的时候，听到同修毕的女儿边骂边说，以后不准我给他爸妈送资料，不准我去他爸妈家学习，否则我们去公安局举报你练法轮功，还做反党书。可能是同修不修口，无意泄露的。我越听越反感，勾起争斗心，气愤地说，这是你爸妈说的算，劝你们尊重他们的意见，你们没理由要求我如何。这话触动到他们负面的因素，同修毕姑爷伸手一拳把我打倒在地，我求师父帮我起来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爬了起来。这一拳我被打清醒了，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必须做到心里有法。心态平静下来，我对他们说，骂也骂了，打也打了，该出气了吧。这时看到我老伴回来，我怕老伴和他们冲突，如果再把老伴打了，那可麻烦了。于是我对同修 A、B 说，快把他们领回去吧。同修和女儿女婿往回走时，我送一句话，以后你们好自为之。他们回我一句狠话，勾起我的怕心。我去找协调人求助，协调人见我脸肿了，问脸怎么了。我摸摸脸，只觉得火辣辣的，不觉得疼，师父又一次替我承受疼痛。我半晌说不出话，一是感激师尊的慈悲保护，再是表面对被打放下了，心里却非常委屈。我把发生的事告诉协调人，并且说出怕心促使下的想法，我不想做资料了，再找个资料点吧。协调人和我在法上交流很久，就说，你先停几天，过几天再商量。协调人明知道我不会放弃，只是遇到磨难了，闯过去会海阔天空。我在回家的路上，师父转法轮中的法显现在我眼前。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，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。师父的法坚定我的正念，协调同修一番交流坚定我的信心。我回到家，老伴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手指着我说，以后不许你做资料，你不怕被举报被抓，我可害怕，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没法过，你再做这个家我不要了，我待不了。姑爷闹着要去找同修毕的女儿女婿报复，这些都没法动摇我做资料的信心。女儿是我坚强的后盾，用法理说服她爸爸和她丈夫，平息这场家庭风波。四，结语。感谢师尊安排同修做我女儿，与我共同闯关，在法上交流， 互相指出修炼中的不足，共同提高。同修 B 的女儿女婿要举报的事情也没发生，只是我的怕心，每当看到门口有黑色轿车就起怕心，这是必须修去的怕心。师父已经把我家庭矛盾和同修的家庭矛盾化解了，感谢师尊每时每刻都在保护我的家庭资料点。我家小花就这样沐浴在大法的阳光雨露下，没有轰轰烈烈，没有狂风暴雨，在师尊的保护下平稳绽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经此大瘟疫，儿子和百姓更相信大法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喜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4日。我儿子从小就明白大法真相，支持我修炼，有时和我一起读大法书，说师父的红引写得太好了。因为相信大法好，师父一直在保护他，并给了他很多的福报。他不但顺利考上了重点大学研究生，又以优异成绩拿到学位证书，在大城市的大公司顺利地找到理想工作，公司还给他落了当地户口。和他同时进公司的一名清华研究生问我儿子花多少明白费入职的，并透露他自己是找了人花了几十万才进来的。我儿子说没花钱，对方根本不相信，说不找关系是进不到这个央企工作的。其实我孩子是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而且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得的福报。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病逐渐都好了，儿子因为有段时间失眠，也学练过几天动功，从此没再失眠过。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过敏性鼻炎和慢性咽炎等疾病不知不觉都好了。前些年只要放假回家，常帮我做正式大法的事，提醒我发正念。以前他说自己迟早也要修炼的，他虽然没有正式走进修炼，但他相信善恶有报，常用他理解的大法法理要求自己做好人。3年大瘟疫封城封小区，孩子工作单位管得更严，要一把手签字，出问题要全权负责。员工回一趟家不容易，来回都要被隔离，搞得很多人过年都不能回家。我一人独居，孩子惦记我，这几年协党封城封小区封楼封个没完，警车救护车的鸣笛声不断，搞得人心惶惶。我不用微信，购物出行都不方便，儿子更加惦记我。一天师尊点化我，我看到孩子在井边玩耍很危险了，正好去年疫情管控松散点时，孩子把我接到他的居住地，我独居，但和他接触的就多了。他虽然还支持我修炼，但一再嘱咐不能像在老家那样随便就讲，怕得厉害。去年12月初，儿媳办公室的同事有人染疫，要求大家在家办公。不到一周，儿子岳母家住的小区也被封了。隔天我儿子接到消息，他家居住的小区有一栋楼被封了。他当时在我家说起疫情的事，告诉我要注意点，最近尽量别出去了。我发现他现在受无神论毒害和现代观念影响，他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相信大法了。参加工作后在社会上被污染， 使他变得有点自私冷漠，加上我多次被迫害，也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和怕心。他也念叨，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以前他爱看真相资料，我认为他明白大法真相，没问题。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，不要责怪他，把他当成众生对待。他来我住处就让他看些真相文章，有时让他和我一起学学师父近期讲法，重点学了经文理性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。让他知道瘟疫是有眼睛的，我们好人不要害怕，可那么多人还不了解真相，多可怜啊。他逐渐地开了窍，说师父在梦中点化他，人类处于危险之中了。有时来我这儿说，今天能多待会儿学法吧，时间长就学师父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时间少就读几首师父的《红银六》。他也逐渐学会了遇事为别人着想。有一次虽然知道他回去他们小区第二天就出不来了，会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，可是考虑他妻子自己在家避疫一定不舒服，于是他回家了。紧接着公司领导通知大多数人在家办公，每周轮换值班，大约有 20% 的员工在岗顶着。他听从领导安排，没几天儿媳也感染了病毒，发高烧咳嗽很厉害，他就耐心地照顾他妻子，没有怕自己被感染。陆续儿媳的家人全感染倒下了，我住的小区也有被封门的，紧接着就听到整个楼里的哭喊声咳嗽声怪叫声连成一片。有一天儿子打电话说他有点咳嗽，怕是野阳了，怕传染我，暂时不到我这来了。我告诉他别怕，多念九字真言，吃点苦，很快就好了，我没事，让他放心。我照常出去讲真相，有时也排队做核酸检测，排到我时就让给后边的人先做，为的是给排队的人讲真相。为了花真相币，我就经常去买菜，自己吃不了给孩子或者送人。虽然在这里面对面讲真相没有在老家效果好，但还是有收获。大街上很少见到行人，可不管疫情怎么严重，送餐送快递的照样在送。我见机行事给他们讲真相，有时晚上出去溜达，在小区里转转，给送菜的开门，帮送餐的找买主的住处。他们感谢我时，我就抓紧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嘱咐他们离家在外打工不容易，不但要做好防护，也要记住常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。多数都能听真相，也有的说忙啊没时间听，凡是听真相的几乎全都同意三退。有一天我也流鼻涕了，对学法带来干扰，我改听师父讲法，下午照样出去讲真相。天一直在下小雪，路上很少有能说上话的人，多数都躲着人走。我看到路边有个人站那儿很长时间，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很远，又走回来，看他还在那儿站着，身边放着几大包东西。我心里求师父救救他，就试着和他搭话。我凑近点说，老弟，你在这站着有挺长时间了，穿得多也冷啊，在等人吗？我能帮上你吗？是不是联系不上要找的人了？他说，从外地来这打工，但是因为核酸检测结果没出来，进不去工地的大门，只好待在这儿，冬天出来带东西多，没法挪动。说话中得知他50岁了，比我小十几岁。我说，这年头多灾多难的，你出来打工千万注意安全啊。他说，是啊，可也没办法注意啊，家里那点庄稼地不够干啥的，只好出来打工挣点钱，该死在哪儿都得死，听天由命吧。他一脸的无奈。我说，大姐告诉你个能保命的最好办法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，诚心敬念，不但能保命还有福报的。没钱咱有命在，有个健康的身体总能挣到钱是吧？ 告诉他大法红传全世界，就只有中共在迫害，并给他讲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，共产党什么事都造假，不然疫情哪会这么严重啊。他默默地听着，点头认同。我告诉他天要灭中共了，我帮你把小时候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退了，保平安吧。他说他当兵时在部队还入过党。我说那更得退出来，你曾经宣誓为他奋斗终身，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他，退了就是把命赎回来，有神保护最安全了。他说行，大姐你心眼好，谢谢你。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多救人。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我让他把保命的办法告诉亲人们，他也点头同意。我真心为他得救高兴的同时，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。师父在鼓励弟子，只要走出来，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听真相得救。在师尊保护下，我既没发烧，也没影响饮食和干家务活，像常人的普通感冒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借过年的机会给亲朋好友、同学、同事打电话恭贺新年，同时让他们记住我曾经告诉他们记住的好话。得知我大弟弟和弟妹一家人中，姑娘、姑爷、外孙全发高烧，可他们老两口好好的。我最要好的两个同学，一家人正在高高兴兴地过团圆年呢。要好的同事大姐一家人在电话中说，真相 U 盘都看了，我们都好好的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啊。还说身边得过这病的可遭罪了，有耳聋的，有眼睛总痒的，有心脏不好了的等等。而真正明真相的人都平安无事，即使阳了也很快就好。过大年，儿子和儿媳来给我送年货，儿媳还买了福字和彩灯，我都高兴地收下了。下午儿媳去他妈家陪父母，帮他们干活去了。儿子留下陪我贴福字挂彩灯。我们都知道大魔头死了该庆祝，不让我们放炮就张灯结彩也是喜庆啊。我和儿子吃过晚饭后，再次读师父的著作《红银六》，给师父供水果和干果。为了省时间，我们决定不包饺子，饿了就只吃点水果和干果。儿子早早的就调好了电脑，准备看晚上的神韵演出。没想到意外得到大收获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师父的最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。听完新经文，又顺利地看完神韵的精彩演出。以前过年看神韵，有时会有间断，可是今年大年三十，邪党正在散毒，网络却没有间断过。我们深深地感谢伟大的师父对众生的慈悲。做师尊的弟子太幸福、太美好、太幸运了。愿普天下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大法的真相，相信神说的话是句句天机是真言。句句天机是真言出自师父的诗词《红银三化有缘》。在这宇宙更新的紧要关头，只要人心还能向善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做个拥有道德良知并回归优秀中华传统的人，就能得到宇宙大法的护佑，平安度过劫难，在神的引领下走向光明的未来。个人近期的一点粗浅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